今天呢，我是说呢，我的意思的哈，我把这个总意讲一下，为什么用这一课用扫罗这个例子哈，就是说，我们要从对方的说话听到他里面的问题，然后第一个你要辨别的话是，他讲的话，那个是诚实的话吗？这个是我们有很重要，我们需要去辨认的。我再举两个例子，我还有两个例子哈。现在几点？我们后面还有两个例子，对不对？刘磊，
对，
亚哈王是最坏的王，可以这样讲哈，什么坏都坏透了哈。呀，嗯哼，他对以色列人所行的恶实在是太严重了哈。好，那亚哈王。他在最后的时候，请给我那个金姐好吗？
《列王记上》21章20节，还有27节。
嗯哼，好，请帮我念一下。
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27
嗯哼。
节，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
嗯哼，好，你可以稍微简单的告诉我们前面是什么事情，他对于以利亚这样回应吗？这是唯一的一次，他还称以利亚是他的仇敌，他这样你来对我讲话是绝对没有好事。
哦，我说这个就是他抢在那个拿伯的葡萄园嘛，
对，
他那个，
嗯哼，呀，然后呢？所以，
争兴
等于
高
是，
采烈的要去摘那个葡萄园的时候，以利亚就出现了。
我是很惊讶，说为什么这一次他会那么的，他等于是非常严肃的面对自己了，但是我们知道亚哈事实上是，他即使讲的，他承认了。但是他是没有悔改的，我们知道他是没有悔改的啊。好，还有一个犹大，你帮我念一下。
马太福音26章25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
嗯哼，然后呢？
”然后他就转身出去了，
啊哈，
卖这
好，
个。
请问那一句。是我吗？为什么问这一句话？我想我们都知道，他当然知道是他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问这一句话？有时候人心真的是很，怎么讲？怪不得以西结说人心诡诈哈。在最后的关头，耶稣还给他一个机会。挑明说有人要出卖我，别人问也就算了。他说：“拉比是我吗？”那我要这样说，像这样的心，神会医治吗？神会拯救吗？我要说会的。所以我们要跟神有同样的这种心来服侍每一个神所爱的人。我讲的这么多关于扫罗，特别是扫罗的话，让我们觉得，根本就是看起来是没有盼望的了哈。他真的是没有盼望，最后就走向绝路了嘛哈。那但是呢，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耶稣面对犹大的时候，给他最后的机会，让他跟他的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过逾越节的晚餐。还帮他洗脚，所以基本上我们有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有基督的形象里面的真理跟恩典，那我们要来服侍，就像以前神也差派人服侍我们一样，他爱他们这些需要被我们服侍的人， 就像爱我们一样。那我们爱的时候一定要有真理。好，我想我就今天的课就我解释到这里。那你们有没有回应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的重点我要再强调一下，只要你有被神工作过的心，被神更新，被圣灵更新，你有顺服圣灵的那个心，然后你有在成长的话，你一定会有爱心跟诚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是基督的形象。好，有基督的形象，那么你也要帮助别人，被你要服侍人，要去帮助人，要去辅导他的话，你也一定要把他引导到他的心要交在神的手中，可以让神来工作。那从他们的讲话的一些类似我们听到这些刚才听的这些很多时候他们是在昏暗里面的，那我们要忠诚忍耐的来用规劝扶持还有勉励，这样子来服侍对方。好，哪一位要讲话？
嗯，是我。
好，请讲。
我回忆一下学习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哈。
好的。
我在学，但我还没有想透，所以我就没有发言。我说我的得着吧，就是我以前觉得爱心说诚实话只是在说话的原则，就是在说的时候，这个我理解，要有爱心，要有真理哈，诚实。但是我这次学习我才发现，好像我比较忽略说我在说之前，就是我可能看到了一些事情，就像大家在讨论的别人身上的一些可能就是不恰当的行为，不成熟的地方，然后我比较不爱管事儿的那种，就是我会觉得哎呀这个自我中心的，就是你说的自我中心现在好像顾不过来。然后我以前会觉得那就会有什么看法啊论断什么的，那现在就是觉得我是比较不爱搭理，我也不会去想。那我所以这次学到是原来我可以为他祷告，然后我其实是要问神我有没有责任，神有没有让我要去讲，这个是我这次的学习是吗？然后我也讲一下我这次为什么我在思考这两天，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属灵的算是领袖，然后也是长辈，然后他跟我们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他是这样说的，他其实是想帮助我们的那个心哈。他说哎呀这个你们这个他说其实啊这个他就说我们的遇到的挑战，我们的环境，我们夫妻俩还跟我们俩，他说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下面呢，他的意思就是他没说完整，意思就是这个要考量一下。他说这样的，他说他见到的很多领袖，他跟很多的教会的牧者打交道嘛，然后也跟很多的机构打交道，然后所以他说他见到的现象就是这个有一个中国人的文化特点，这些领袖身上都有就是不了了之，然后呢就我记得的哈，然后他就意思就是说这个我昨天还在想他问说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的这个观点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只说我可能现在理解的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是不是要说，好像可能你要考虑一下在这种文化下面，因为是之前他说了我只是记住了我没去想他是啥意思，我只记得他后面你写那个比较实用。但这次在学这个的时候我在想他是啥意思呢，昨天我还没想明白，我今天想他可能是不是就是说那个你不一定要讲啊，你讲的实话可能也没用或者怎样，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吧。我说完了是
吗？ OK， 如果我们认定哈这个真理跟恩典是基督的性情跟他的形象的话，那那个以弗所书那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有真理仁义圣洁的形象， 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本身的性情的形象里面的一个表彰啊。所以我知道我们把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理解成一个形容，说我是为了爱你才这样跟你这样讲，或者说有时候我们是讲得很重哈，那然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讲啊，或许也承认说我爱心没有不确定，但是我也应该讲啊，不讲不行，我应该讲哈，就是我认为我应该讲啊。那么这些理解呢，等于说你说那个长者是在跟你说，如果说了没用也不用讲，是这个意思吗？我刚才听着有点像这样吗？
对，我也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你有觉得他跟你这样，我是没有听得很清楚你那个细节，但是你有觉得他有一个话语会让你觉得好像在让你有点消气吗？
没有
。
这个影响我思考的，他带给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个神的这句话难道要考虑我们的文化吗？这个要那有文化限制吗？那我没有太多去思考，因为就过了哈，这个说完。但是这是因为特别学习这个嘛，我其实就你在发出这个思考的时候，这个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了。
面对文化，面对特质特性的话，或者有一些地缘哈，它是有一个智慧在那里的，就是我们讲灵巧，要有智慧，要有一个，也就是保罗在讲的，我面对哪一种人，我就要有一个，等于说我跟那个人是可以同等的，跟他一样哈，但是不是为了要妥协，而是为了要让我跟他有更好的一个接触点，或者是更好的一个平等性的，让他更理解。你看他对那个希腊人，他们在拜那个不认识的神，那希腊人很会拜这些有的没有的那些星象啊什么那些哈，那他们是很注重那种很玄的那种哲学的哈。那保罗也会用那一种跟他们谈，所以等于说我们是为了对方，然后我们可以按着对方的某一种那个来跟他们有接触，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真理的基础是不变的，是绝对的。所以等于说神的真理是没有情况的啦，可以这样讲。
了解。
那只要我们记得这是神的形象，我们就按着圣灵的教导，按着圣灵的带领，我们顺服圣灵的话，所以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后来提到了，你不要让圣灵担忧，你要不要消灭，也谈到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一定要让圣灵，我们是跟圣灵同工，我们让他用我们的口让他用我们啊，那我们的口的一定要奠基在我们心里面的心意，神有没有悦纳，定基在我们那个圣洁的对于圣洁的这种追求，还有我们的持守啊，奠基在我们的爱心有没有根基，这些都是我们要有的，我们要去服侍人的时候我们要有的。这样讲好不好？当我们讲到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话，我们不要去琢磨怎么说，或我有没有爱心，还是我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重，不要去琢磨这个。我们就向着耶稣基督学他的性情。他说你我的样式啊，来跟我同父一二，学我的样式，我的心里柔和谦卑。然后这个爱心跟真理，或爱心跟诚实话，就会在你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形象就在里面长成。以至于你可以去辨别，那第四章讲得很清楚，那个以弗所第四章，我们就可以辨别那些正的跟邪的，异端还是纯正的，你就可以辨别。 所以我们要成长就对了，就是要成长啊，而不在于说怎么说话啊。但是他有一个形容词我很喜欢的，我每次都会讲这个，那个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很美的一个哈、啊。我们讲话合一的话的话啊，那那个只有圣灵可以那个。有一点刚才我忘了提，刚才那个谁 ，Samuel 对扫罗讲一句话，他说：“神都已经告诉我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啊、辅导，我们学习听到神的话。首先我们要认识神的话，然后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按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那在你任何的时候，你缺乏智慧，或者你在寻索说我该怎么样来接下去，我该怎么样来帮助对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圣灵有一个很紧密的一个连接。我常常在听对方讲话，或者我是就像我们要讲的不住的祷告一样，一直在跟神寻求说是什么意思的，让他来教我们。这个对我也很实际的。有时候不是你想你会的，或者但是你以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然后让他来启发你、哦、有时候会让你看到你没有看到的。很多时候是有这样，妈咪也是这样说，他说一面在服侍这个个别的这种啊关怀或辅导之后，常常需要有就是跟圣灵有很紧密的啊一个沟通也好，或者是一个寻求，或者是说我们有个受教啊，我们不是依靠自己这样。嗯，那当然说话的话，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啊原则，就是慢慢的说，慢慢的说。当一个人说话慢慢的说的时候，我想你们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当你可以慢慢的说的时候，表示你没有冲动，没有血气，没有啊主观，没有自以为是。嗯哼，在你听过之后，你听得很清楚，快的听之后，你有一个慢慢的说，哈，这些就变成到一个神的耶稣基督的他的性格里面的，哈，啊，耶稣讲的是真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了，哈，至少因为我们没有在当场，哈，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说耶稣讲话是，他可能会很严厉，有权柄，可是好像。啊，我没有感受到耶稣是那种很粗暴或者是很急的那种，我没有感受到。啊，我自己我很喜欢去琢磨耶稣那个时候跟着门徒在一起，他怎么样面对那些群众，怎么样回复。我带着大家啊查过那些福音书的时候，我再次的学习很多。嗯，我们跟耶稣学不完啊，所以我们要成长，我们要谦卑受教。然后当你有受教的时候，你也不要害怕，不要上胆，你也可以勇敢的，而且呢靠着神啊，邀请耶稣跟你同父一二来帮助对方啊。然后记得三面，面面俱到，一个是规劝，一个是勉励，一个是扶持。这样的话，爱也在那里，真理也在那里。好，还有没有要有问题或回应的？那刚才是玉佳对不对？你说你一直对这句话那个，那现在有没有什么你想要表达的？到现在，
你是说就是
对你这一句用爱心说诚实话？
你是说你是问我现在我对这句话的理解领受是吗？
是的，是的。
我知道这个原则，我想应该是之前学之前我就领受了的，就是要说话的时候又要有爱心，又要有真理诚实哈。我这次学到的是呢，我以前认为是多管闲事，就是看到别人有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关我的事儿，或者我觉得我。我通常一个概念就是那个，我把那种性质认为去跟这个人说，哎，你这样，你这个什么不对啊？你这个人，我会把它定义为是多管闲事，所以我不想那么多事儿， 我就屏蔽掉了，我就没有觉得说这个跟爱心说诚实话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这次就学到的就是，哦，这个如果我看到这个现象我觉得不好，或者那我要为他祷告，我要问神我有没有责任，你要不要我说。那我是知道的，就我里面如果没有爱心的时候我是知道的，所以我想我那个怎么说可能不是我关注的那个不是我不是我很会说，我就像你讲的，我不是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是在想我应该怎么说，而是我要知道这个原则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爱心，要有真理诚实这样子。我再说清楚了吗师母？
有我了解，因为你说刚才你有一个现在你有另外一个呀新的一个概念呀，是那我那个我跟着传达的说这个爱心跟诚实话或者是恩典跟真理它是一体的，是分不开的，你们听得懂吗？其他人可以回应我一下。
师母，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爱心有爱心了，因为有爱心然后说了诚实的话，但是这个诚实也要有真理，但是你说的这个要有恩典呢，就是说了，当我用爱心真理诚实都说了，那这个恩典呢就是说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是我说了但是呢你不听或者你也不那个，那我就这就是我就不再说了，或者是不再就是盯着这个好像你非得要悔改哈、啊、这样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恩典啊？
或许我用今天用的说，我们不是检察官，我们不是法官，我们是那个中间的那个使其和睦哈就好像一个中像耶稣那个中保的位置一样，因为他如果没有按真理，没有进入真理，他是靠不进神的。那我们是用一个恩典跟爱是根基，那个恩典是一个流露出来的，是给对方的，让他可以使他容易松软，可以回到神的身边。那真理是让他打开他的眼睛，看到自己的需要跟问题所以呀，我知道你们可能很难了解我今天在讲什么。如果你们有实际的例子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比较能够应用。像昨天提到那个我没有说要怎么一定要怎么做，但是我只是在提醒我们这个学习辅导的三面一定要句句面面俱到。我知道对于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对于灰心的对软弱的就比较很能够使力，可是来到规劝的话可能他就会比较难。我知道有这种情况那
是
比较难，因为恩赐的关系让我比较难的并不代表我就可以没有真理，真理跟爱心都在那里所以表示说我有一些比较难的比较没有因为我有的恩赐我很容易去使劲嘛，然后没有的话我就会有不是忽略了，就是就本来就不是我的能力的那但是呢这一些呢不能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牺牲真理或淡化真理。所以像刚才喜梅谈的例子呢我就谈到我说我们如果心里面知道真理是什么，然后我好比如说我现在不晓得神要不要我去说 OK， 因为要说实话嘛说那我不知道，然后我心里面一直酝酿一直想，这样的话我们会有受到亏损就不然的话我们就求跟神说，神啊如果你不要我说我就按照你的意思我不说就像那个拿单要去面对那个大卫要去跟他指证的时候，他等很久他没有马上去按着神的意思，撒母耳知道神已经定了案，废了扫罗，他也就不再伤心是伤心，也不再做什么 那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之后，那我们就即使是对我们为难的，对我们的那个的，那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说我说不要上胆啊，这个是跨越，这个关怀辅导是越过我们的恩赐，越过我们的能力，越过我们的智慧的啦。我们没有，我们不是说我们有这个专业或不是这样，但是问题是这里面就是需要有这种关怀，一定会接着有辅导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在那里。嗯哼，
嗯，
是不是？
谢谢。嗯嗯，是是，谢谢师母。
只要你说，我就问神，或者说你说，就是你有询问神，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了。嗯哼，
嗯。
但是我刚才两个危机要注意，就是我如果我都不说，心里面是低估的话，啊，然后慢慢是不是我也会妥协了，我那个真理就会模糊了，也有可能啊，还是说我就继续的，啊，就是想说对方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就对他有一些论断，这样也不好，是不是啊？
是是，嗯，谢谢师母。
好，好的。
嗯，师母啊，我有两个实际操作当中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好的。
嗯，对，刚刚有讲到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是一个原则。那我想这中间如果还有一个跟我们也很相关的一个在肢体之间的一个这个圣洁，怎么跟它调和，就是爱心诚实圣洁，这是我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
等一下我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爱心诚实圣洁，诚实就有圣洁，你是说对方的问题吗怎么样？
嗯，说的更具体一点，可能在一个这个大家庭里面难免可能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是经济上的一些来往，像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如何去处理，有没有什么原则性的指导？
对方是基督徒吗？
如果都是怎么办？如果有一方不是怎么办？
那一定要有这种来往吗？对方不是的话，
如果对方是呢？像教会里面也难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应该要
是。如果对方不是，我先解决这个。如果对方不是，那一定要有这种金钱的这个来往吗？
如果对方不是像我个人的情况，那可能反而是家庭的一些关系，我觉得比较好处理。那我就在神面前，神要我怎么做，那我也可能就按照这个。当然，中国还是有比较传统的家庭观念，那我也会尊重这种习俗啊。那也在神的心意当中。那如果是在教会当中，你觉得肢体之间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些事情是比较就是会比较荣耀神的？我是想这样问这个问题
啊。真理有仁义跟圣洁，只要有真理就有仁义跟圣洁，所以我不太搞不清为什么把圣洁又放在旁边，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爱心，然后诚实或真理，然后圣洁，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以我自己的背景哈，我知道就是如果说在这个比较规范的商业行为当中，那肯定是不合有这种暗箱的操作，对吧？这个是理解的，对吧？但是如果在我们中国现在这种环境下面，这种教会里面，那怎么去让这个之间操作起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的时候反而变成是人情了，或者说不圣洁，或者说有爱心。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被搅在这个里面，有点模糊。
所以等是一个操作的问题，然后这个操作的当中呢，你提到说人情，我还是有点觉得。我在想，我在了解你的意思。
嗯， 因为我被我先生讲过一句，我觉得对于外人来看，如果这样看我们基督徒，我觉得其实是反而是我觉得是我要去反省的。嗯，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对别人的一些奉献，可能就是给别人一些奉献一些爱心，然后在他看来，他就觉得你这个感觉好像很隐晦这样去做，所以我就觉得被他这样提醒的时候，我觉得就那是不是这样子好像有问题吗？还是说在组里面因为是凭爱心那就没问题？嗯，
你是说里面有什么事我还是没有听，等于说你在的
打个比方哈，如果我觉得这个姐妹我对她有看到她有难处有个负担，我心里面有负担，然后我有然后我对她我也想表示我的爱心，那我可能给她奉献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奉献，但是因为是教会里面是人跟人的关系，那我先生看到我这样子的情况下，他说过一次，当然他也没说都是哈，他说过一次，他说意思就是好像比较隐晦，有点说会形容成好像是不是像那个贿赂一样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要我觉得是要有一个在真理上的分辨，怎么样是合真理的。
圣经关于奉献的话就是我们有的要分享给没有的，对不对？按着甘心去奉献，那这是你自己的奉献嘛，对不对？我就不太了解为什么你先生有这种想法。那他跟你这样讲说，你会有一种觉得你也会怀疑说这样子对不对吗？是这样吗？那这样吧，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以帮助你，如果这是一个男人的话，你奉献给对方，不要指名，不要让对方知道是你，或者是放到教会的这个奉献箱，或者那请教会给他这样子。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这个是你先生的看的那个点，好像钱给他就一个人情在那里，怎么会用贿赂的想法，我就搞不通。贿赂是对方可能会可以给你益处啊，你才要用这样去。那等于说如果是
他说的是比较隐晦，好，所以我这个隐呢我觉得就不光明嘛，那我就想这个是不是我们在行出来的时候
谁不光明，对谁不光明，对谁不光明。
所以我也确实不，到目前我都还没有很清楚的答案。那刚刚因为在谈到这个诚实的问题上，我想这个是相关的，所以我就说请教一下你啊。
我还是没有了解这个跟诚实有关系。如果你可以跟我在，为什么你会想它跟诚实有关系？我奉献给对方，那隐晦在哪里？你说隐晦在哪里？是不，我们私下的关系，那跟我们有时候会捐钱有什么不一样吗？
明白了。就是我想你的那个跟我们捐钱其实没什么不一样，对吧？那我就明白了。
好好那曾经有关于奉献的原则嘛，好，那如果说为了要我们，或者因为我们基督徒奉献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是为了奉献给神啊，我是为了神而奉献，对不对？我们讲奉献是给神的嘛。那如果说我们是给私人的话，人情上的话，那不叫奉献嘛。所以基本上我的概念，我奉献就给神的。那如果说我要做到不要有这种让别人好像有重担或怎样，那我就以一个匿名不要有具名的这样的想办法给他，这样
清楚了。
好
的，好
吗？好，对不起，我没有了解隐晦的意思。
好的，
是。
嗯，对，因为我想这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嘛，因为就是在社会当中的这些金钱的来往，其实如果是超出规定以外，或者说是不是台面上的，那也是其实是也是不合适的，对吧？嗯，所以可能那是他的角度，让我在这个。嗯，
你说来往，金钱的来往，可是我听到你的意思说我把金钱给对方是一个奉献，可是你现在又讲到来往，我就不太懂。
好，这个我后我再去想一想，应该怎么把这个世界上的这种就是比较。啊，概念跟我们在这个，我觉得是要有一个分别，
好，那如果你要具体点，你就私下给我详细一点，因为我现在不太，你问的问题跟你在描述的我不太了解，因为你说来往，可是奉献是个人给对方的，没有什么来往啊，是不是？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不然我们就要可能要做一个结束。还有没有其他要回应或者是问题？
是吗？我有个很，不过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大了。就是如果你去辅导对方，你本身里边也没有那么明了，也是有一些昏暗，那你怎么去啊？
那我们就会从这里面发现自己的昏暗。
是 ，OK
啊。当我们在帮助人或者是关注人，或者是我们有对当有一些辅导的时候，那你的心里面让你很沉重，或者是让你好像会打击你的平安或喜乐什么那些的话，那些可能就是一个对于我们自己的健康状态，心灵的健康状态要有一些，我们要有一些检查。
我回应一下刚才您最后说的那些，我觉得特别的是一个提醒，就是说不是在说爱心里说诚实话，我们都会说检查自己怎么说的是不是诚实话，或者我们会检查自己是不是有爱心，但您说的这个我觉得是根源，就是我们有像当我们像耶稣基督那样子有他的这个形象，就是说有他的温柔谦卑，那你在于你说话的技巧，那你说出来的自然就是不同，而不是在于你怎么样让自己好像说你感觉到有时候我们说有爱心，可能很多的时候就会侧重在不伤害对方或者怎么样。
不要以自己为标准了，不要自己在衡量说我这样有没有爱心，有没有真理，不是这样。
对，
好，
我很快
讲对了，我就是要。就是不是让我们自己来衡量说我有没有爱心，我有没有真理，不是这样。
我就想就是讲一个很快一个例子，就是前一阵那会儿你可能不在，就是有一个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信主了，但他会说自己是基督徒，他也就是聚会结束的时候他来，然后在吃午饭的时候呢，他就拿了那个有东西在卖，实际上另外一个人还在帮他收钱，我就看到了。后来呢也感谢神，就是我找了一个就是一位姐妹，我就跟她提，因为怎么说大家都是觉得她讲话是比较有分寸，也是很有恩典，不是那种讲话很冲啊，就是然后就给她提，因为她的先生也有在这个算是带领的人之一。因为她就说她去讲，她就说因为在教会你这个午饭你是不应该有这个做买卖做这种生意的行为，因为还在那里收钱。后来呢我就先走了，后来那个事情的发展就是最后这个人就在那里哭，就说他不是卖，他是带到教会里来，但是他的情况呢他也没有办法，都他是送给别人，但是他现在的经济状况好像也不太好，他也不能 afford， 所以别人就给他钱，他不是卖，然后他一哭呢就一群人围着他。后来我就给我先生讲，我说还好不是，感谢神不是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带领的人，不然你说这个好像他是欺负这个 他就后来另外有是也一个带领人的一个先生也是带领人的一个姐妹就说哎呀这有什么关系他这样子了，后来但是这个头一个给他讲的姐妹还是我觉得处理的蛮好蛮有智慧的，他就说那你后来我听说他就把他说就带到门外边去，结果他们有人就说哦我看他在大门外在那里就在那里卖，后来他说他因为给他就讲他说那你这样的他如果我有讲的话呢有不合适让你那我就真请你原谅，说但是呢就这一次了，因为他看到他已经带了那么多东西了，他说那一次他说以后呢你需要这样的话你可以建一个像以前有人微信群，比如他周六就去 deliver 就是送到那去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他其实我说哎呀我说也谢谢你啊，你有关系到这个教会的规程跟管理嘛，这个次序那本来我先生他是先走了，我给他说他要去讲，我说哎呀我说感谢神你没去讲，因为他本身就是那种比较有威严的，你又是男生如果那边站在那里一哭那因为他一软弱大家都觉得就很同情他嘛，
是的呀，有时候会有这种情
况。 对但是那个姐妹就说他因为这样子他一哭那这位去讲他的姐妹就会其实是有压力的，对他是有本身他是有压力的，好像又有好几个人去劝那个人但是他我觉得他还是去就是去讲了，倒也不是说就是说他没有去辅导这个人，但是他有站出来这样讲。
当我们那个爱心跟真理是全备的时候一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平安的了，也一定有平安
但是有点受冲击。我就是很感谢神，我说那个姐妹因为她是比较态度是比较柔和，如果说可能要是我去的话我可能那个声音也比较直然后脸色可能也不好看然后再碰到对方在哭我
讲啊对不对
我没有去，因为当时我自己是其实那个姐妹平常是不太出头的。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想到你那个时候你没有去讲，你也有想到你其实那个就是你在顾虑到你如果你去讲就会变成比较可能会有伤害性，是不是这意思？
也不完全是，因为我也是觉得我没有在那个位置上，而且我现在有些事情我就觉得说那个应该不是我管的那个不是我管的，所以我是跟那个姐妹去提醒的。我本来是说她因为她家弟兄是不是可以
好先这样等一下那你认为说不是你管的所以你觉得你不用去做这个，但是你去跟那个姐妹讲这件事情对不对？OK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以后如果她再这样做或者是那个姐妹没有去讲你会不会很难受？
可能我就会，如果我先去如果说以后再是这种情况出现就是也没有人去讲，可能我会寻求，我可能会去讲，我想我会去。
OK
我也没想到那个姐妹当时她就会她说她会去讲这样
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里面有一个使命，就是说我要说话的时候那我是有爱心的根基在那里的，所以说出去的话就会带着果效，这是我的重点，我的意思哈。那当你有话要说然后有一种踌躇或者是你不说的话，如果你可以不想你不可以不要对那个人有什么想法的话，那我认为就除非神有提醒你说你要去讲等于说我们的心里面是平安的啦，讲跟不讲是平安的，我们如果按着神的话那如果说我现在要讲的重点是今天晚上也有一个情况我也提到说，如果你一直想是这样然后你不去讲你不去表达你也不去寻求说到底神有没有要我去讲的话那这个会在我们的里面酝酿成一个我们的自己对自己说自己对自己想，事实上会失去我们那个对那个人的一种爱或者是就是会有成见，有时候变成这样子这是我的意思 如果说你不去讲，那有别人去讲，你说这种有人去讲就好。然后如果那个人也没有去讲，那你把这事情已经告知可能就是要去处理的人了，你可以心里面就是我已经交代了，那他们不讲是他们的事情，那我就不讲，那我也可能也考虑说我不太适合去讲哈。那如果你可以心里面就看到他没有成见的话，这才是对的，这是我的重点。
嗯，了解了。嗯，
有时候我们讲也不是为了要去定对方的罪，然后呢我不讲也不是怕人情，或者也不是这样子的哈哈。不在这个说我们是我们的口给神用，然后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愿意去讲啊，或者愿意不讲，这个都是一起的，爱跟那个诚实的心是一起的。那如果你们有比较实际的例子哈，可能我就比较容易跟你们有一点解释，或我给你们我的意见，这样根据我的从真理来，或者从我的经验可以跟你们意见。好，如果你们可以给我一些具体的例子的话，好，希望求神帮助我们。